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40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年临近，明慧出版中心将推出新网站；人权日，奥地利议员声援法轮功反迫害；人权日，世界各国学员举办反迫害活动；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四川周玉宝告社保中心停发退休金胜诉；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新年临近，明慧出版中心将推出新网站。明慧出版中心将于2022年伊始推出新网站，新网站将集中陈列明慧书籍、杂志、电子书、电子期刊等，并提供订阅。据明慧出版中心介绍，英文版《明慧20年报告》一书，因对材料的掌握和整理的优秀品质，让此书具备了强大的讲真相力度，成为优秀的经典作品，同时也急需更多学员参与推介，以便让这份凝结着海内外诸多大法弟子常年努力的作品，能在有限的时间内救度更多世人。几个月前已改版为单页 A4 的《天地苍生》，从12月初的第2907开始，已在美国尝试面向来自中国大陆的华人移民提供印刷版，同时并继续为中国大陆提供免费电子版。现有的双月刊为40页，改为季刊后，页数会增加到68页。优先在海外印发的，除计划于2月初出版的《天地苍生》季刊外，儿童书《七彩桥》也在加紧策划中。出版中心希望各国大法弟子中懂得传统的专业绘画、编写、推广和出版人才，踊跃与编辑部联系，参与到明慧杂志和书籍的出版工作中来。在《天地苍生》11月刊试行期间，有来自中国大陆的华人同修们先睹为快之后称赞说，写得真好，有传统的东西，有对现在疫情的对策，西方历史，有我们修炼的故事，这些结合得很好。我从这里学到很多东西，我会送给认识的同修，已经分享链接给大家。一个个小故事，有的充满神秘，有的引人思考，有的意味深长，长见识学知识的同时，给人以人生思考与启迪。还有这一期讲述大法弟子的故事也特别的生活化，都是身边小事，平淡朴实中证实着大法的伟大，真善人在修炼人身上的展现。非常好的资料，大家不舍得街上发，只能看人和情况。出版社编辑介绍说，1999年以来，面对中共邪党的迫害，明慧网一直为广大大陆同修了解真相、讲真相提供各类材料。基于为传播者，也就是大陆同修安全的考虑，资料多以微型版、单页为 A5 尺寸的小册子、传单尺寸的报纸等形式制作。22年后的今天，大陆发生了诸多变化，人们的见识、居家条件、生活环境也发生了很多变化。为了让具有不同生活状态、教育背景、思考特点的民众群体都有更适合自己的明慧真相读物，明慧网开始做出更多努力，让每一种期刊形成更鲜明的脾气秉性风格，以便让每一份期刊都能各自吸引不同的适用读者群。预计这种努力不但会提升法轮功真相资料的形象，也会让更多民众了解法轮功学员这个人群的多样性，从而感到相互更容易理解，更愿意把法轮功真相刊物纳入自己的日常生活，希望得到同修们的理解和支持。 人权日，奥地利议员声援法轮功犯迫害。2021年12月10号是国际人权日，奥地利法轮功学员在首都维也纳中使馆前集会，揭露中共迫害，并宣读了四位奥地利议员的来函。议员们声援法轮功学员犯迫害，谴责中共对人权、信仰自由的践踏，并表示会继续采取行动捍卫宗教自由。国会议员佩特拉拜尔来信写道，尊重人权对我个人和作为奥地利社民党全球发展事务发言人来说是我们共存的必要基础。人权还包括社会和文化权利，在非暴力前提下尊重不同的文化习俗尤为重要。拜尔表示，看到包括活摘器官等在内的中共迫害人权的报道深感震惊。2020年奥地利国会全票通过了决议，要采取行动打击非法器官买卖，政府必须批准欧洲议会的反对器官贩卖公约，并在国际和欧洲层面积极为国际器官贩卖的受害者发声。中共利用国家机器进行活摘器官必须受到公开谴责。
欧洲议会议员卢卡斯·曼德尔在信中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他写道，剥夺人的信仰或因为信仰而迫害一个人，是对人的尊严的践踏，这种侵犯令人生厌。然而这种事每天都大规模发生着，他表示，信仰自由是关系到整个人类的大问题，限制信仰自由是对人类尊严和自由的严重侵犯。他还表示，我将继续在议会层面为实现全世界信仰自由而努力，并感谢今天集会的所有参与者。
国会议员法卡埃尔纳加西在信中写道，许多报告指出，多年来中国法轮功学员遭受系统的迫害，这些报告表明迫害不仅是个案，而是个系统，在其中这些侵犯人权的行为成为天经地义的了。非法器官买卖是这些罪行中的一种形式，包括奥地利在内的西方国家有责任调查和限制相关贸易和旅行，他写道，但酷刑、迫害和限制有不同的面貌，目的都是通过恐怖来压制批评声音。年复一年，包括奥地利在内的国家都有相关活动，引起人们对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关注。多年来，我一直支持这项抗争活动。最后，埃尔纳加西表示，人权必须成为政治工作的中心。
绿党国会议员艾娃·恩斯特·杰季奇在信中表示，在践踏人权的问题上，我们绝不能无动于衷。当像中共这样的专制政权无视这一不可剥夺的普世权利时，世界其他国家绝不能保持沉默。当非政府团体，如像法轮大法那样的，只想使人类灵魂、思想和身体达到和睦的团体受迫害时，我们必须联合起来，用一切方式与之抗争。最后他表示，请放心，我将继续支持你们，并实现结束对法轮大法非人道迫害的目标。
人权日，德国议员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2021年12月10号是国际人权日，德国多个团体在纽伦堡著名人权街入口处集会，抗议中共迫害人权。两位德国议员发视频或信函声援，并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纽伦堡是德国著名的人权城市之一，以纽伦堡审判著称。二战后，人们根据国际法对纳粹战犯以战争罪、种族灭绝罪等进行起诉和审判。1988年，当地还在卡特泽街树立了29根白色圆柱，每根柱上都用德文和另一种文字刻上一条联合国人权宣言，形成了人权街。
德国国会议员、上届国会人权委员会成员塞巴斯蒂安·布雷姆为这次活动发来两分半的视频。国会议员、上届国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约根·布劳恩也发来信函声援，他们谴责中共迫害人权。
国会议员布劳恩在来信中写道，世界范围内的人权状况令人震惊，而中国的人权问题在其中占据很大部分。他谴责中共迫害不同宗教、种族团体以及法轮功学员。中共系统的对和平的法轮功学员迫害已持续22年，这是场残酷运动，成千上万人被杀害。布劳恩写道，正如几个月前联合国专家委员会再一次证实的那样，这种血腥的、 甚至根据推定与器官盗窃相关的迫害一直持续到今天。布劳恩表示，我们谴责中共的这种行为，并呼吁中共领导层遵守他签署的人权公约。中国人民希望国家把他们当作21世纪自由合法的公民来对待，包括尊重他们的基本人权、生命和身体完整权、宗教活动权以及言论自由。我们祝愿中国民众，同时也祝愿生活在中国领土上所有其他民族的人，在不久的将来能享受这些自由。
国会议员布雷姆在视频中感谢所有参与者为人权的努力。他说，世界人权状况每况愈下，我们必须积极采取行动，反对人权迫害，尤其在中国人权迫害特别严重，无论是死刑的存在，对持不同政见者处罚极刑，或对其他异议人士的迫害，比如对法轮功修炼者和其他人群的器官掠夺，这些我们将在柏林明确做出决定。我可以向您保证，从柏林德国政府的角度，我们将尽一切所能，通过德国人权和人道主义援助委员会，持续不断地对中共乃至世界人权问题采取行动。无论在贸易谈判还是对待国际关系上，我们都不要忘记人权问题是普世价值，是不可分割也是必须遵守的。我们也呼吁中共能遵守联合国人权宣言，尤其未来几年努力发展经济的同时，我们应该更加重视人权问题。
德国国际人权协会理事吴曼阳发言说，中共显然是世界上最大的人权侵犯组织，同时中国又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种组合相当危险，中共侵犯人权可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吴曼阳说，中共政府不是一个正常的政府，而是犯罪组织。如果将中共政府看作是正常政府，就不可能制止中共侵犯人权。中共不仅残暴，还具有欺骗性。例如，中共承诺西藏、新疆和内蒙古为高度自治区，实际上恰恰相反。中共对外宣称有器官捐赠系统，没有非法获得器官，但对每天数百的器官移植，中共迄今没有透明的证明器官来源。他说，实际上 90% 以上的器官来自法轮功修炼者，这不是犯罪行为吗？吴曼阳还提到，这些年他常对接触过的政治家说，他们的对华政策过于以经济利益为基础。他说，这必须得改变，应该更多以普世价值为基础，如人权、法治、自由等。目前，欧盟对华路线有所改善，往好的方向发展，但还不够。
雅加达国际人权日活动，法轮功受邀参加。国际人权日前夕，2021年12月2日，印尼雅加达警察总局举办了纪念国际人权日的演讲比赛，来自不同组织、社区和大学的数十人参加了这次活动。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受邀在活动的开幕式上表演，伴奏曲目是歌曲《法轮大法好》。腰鼓队司仪向在场的来宾们介绍了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以及中共残暴迫害百姓、破坏传统文化的真相。腰鼓队司仪说，自1949年中共窃政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几乎被他摧毁殆尽，中国民众被他残酷迫害至今。法轮功学员还表演了默剧，展示了中共政权如何对待修炼真善忍的善良民众，以多种方式残酷迫害。发言的学员在演讲的最后呼吁立即停止中共在中国大陆对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的迫害，制止中共的反人类罪行。参加这次活动的来宾包括学者、人权活动家和警察官员。多家电视台和网络媒体也对这次活动进行了报道。
国际人权日，葡萄牙法轮功学员呼吁停止迫害。2021年12月11号国际人权日之际，葡萄牙法轮功学员在首都里斯本举行了反迫害集会，呼吁世人了解真相，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今年是世界人权发表73周年，宣言中讲到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法轮大法传播真善人理念所到之处，带给世界和人们的是善良和平、道德回升和身体健康，是公认的利国利民的好功法。 自1999年7月以来，众多中国法轮功修炼者未经任何正当法律程序就被任意逮捕监禁，许多人遭到酷刑致残致死，甚至被活摘器官杀害。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所遭受的迫害，是当今人类见证的对一个信仰团体最残酷的迫害。葡萄牙法轮功学员呼吁世人秉持善念，坚持正义和良知，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2年的残酷迫害，共同制止中共严重践踏人权的反人类罪行。12月11日上午，法轮功学员还在中共驻葡大使馆附近静坐抗议，他们挂起法轮大法好、停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横幅和展板，希望更多的民众能了解真相，帮助制止迫害。当日下午，学员们在里斯本市中心繁华地段讲真相，征集反迫害签名，明白真相的民众积极签名，希望能帮助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
巴黎民众表示，中共活摘器官是反人类罪。2021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当天下午，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巴黎共和国广场举办信息日活动，记录中共迫害法轮功、侵害人权的罪行，呼吁制止迫害。傍晚，他们点亮烛光，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大陆法轮功学员。1948年12月10日，在巴黎下游宫，联合国58个成员国召开会议，通过并颁布第 217A 号决议《世界人权宣言》。为了纪念这个日子，12月10日被定为国际人权日。巴黎人多米尼克路过共和国广场时，遇见了法轮功。他说，人权的表现是自由，有选择自己信仰的自由，或不信仰任何宗教，有权做自己权利范围内的事，有权自由的生活，表达自己的想法、观点。他认为在中国没有人权，是独裁统治，修炼法轮大法的人，他们不同于中共，就遭到迫害，被追捕、杀害，关进监狱，这是不可接受的，这是不尊重人权，是反人类罪。勒阿赫迪女士曾经去过中国，活摘器官发生在中国令她痛心，她也认为活摘人体器官是没有人性的，是犯罪，是反人类罪。她表示，中共是一个独裁政党，人们没有言论自由，人们不敢说话，不能表达自己的观点，害怕被报复。年轻学生梅丽斯说，活摘器官这些在中国内部发生的事，网上都有曝光，是受到中共高层社会控制的，目的是不让人们知道。他认为这暴露了中共的真实面目。斯蒂芬·克拉维尔·杜克洛斯是房地产业主，他鼓励法轮功学员说，你们做得很好，继续抗争，不要妥协，坚持你们自己的理念，这就是人权。
悉尼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人权日纪念活动。2021年12月10号，为纪念国际人权日73周年，中共政权受害者奥纽联盟在中共驻悉尼使馆前举行集会，敦促中共政府停止对无辜民众不断升级的迫害，并根据国际人权法释放所有政治犯和良心犯。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集会。中国共产党政权受害者奥纽地区联盟主席、中国问题学者、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博士在集会上发言，并接受明慧记者的采访。他表示，今天是世界人权宣言的纪念日，法轮功学员应该有权享受他们不可剥夺的宗教自由、信仰自由和结社自由的权利，这是他们神圣的权利，但这一权利却被中共政权剥夺了，所以他们是这个政权的受害者。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支持法轮功学员争取不可剥夺的权利。冯教授说，2017年，澳大利亚政府通过了外国影响力透明计划，这是对中共政权在澳大利亚的渗透进行民主反击的开始。而现在，澳大利亚又通过了这项新的马格尼茨基法。澳洲版人权问责法的通过，就是要针对这些犯罪者，使他们对中国的法轮功学员以及其他无辜公民所犯的罪行和迫害负责。澳大利亚尽管与中国有种种经济联系，但澳大利亚现在决定坚持人权原则，支持所有这些受害者与中共政权的斗争。冯教授多次在各种公开场合支持法轮功反迫害，他认为法轮功在帮助国际社会觉醒和了解中共政权的邪恶。他说，现在如果我们看看世界， 整个国际社会已经觉醒，了解到中共政权的邪恶。自1999年以来，法轮功一直在努力教育世界，向世界展示中共政权的邪恶。20多年后，世界终于能够理解法轮功所讲述的真相。法轮大法澳大利亚佛学会发言人约翰·戴勒在集会上发言，他说，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1948年的同一天，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戴勒先生在发言中表示，22年来，法轮大法修炼者们帮助世人了解了法轮大法的善良美好和中共的邪恶本质。他说，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首次在中国公开传授法轮功，也称为法轮大法，并在政府的中国气功研究会注册。法轮功是一种佛家修炼方法，包括了祥和的五套功法和以真善人为核心的道德标准。1998年，根据中共自己的调查，中国有超过7000万人修炼法轮功，并且因此改善了他们的健康状况，每年为政府省下数百万元医药费。然而，中共于1999年7月开始了为彻底根除法轮功而进行的暴力迫害，一直持续至今。戴勒最后说，法轮大法修炼者依照上天赐予的传统准则修炼自己，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暴行也给世人提供了一个判断是非、选择立场的机会。我们也相信，把这一切说出来会让人们有机会决定对与错，并选择站到哪一边。12月10号是一个反思的日子，反思世界的现状和未来的走向。不管你拥有什么样的宗教信仰或来自什么文化背景，都会承认人类拥有神圣的人权。中共最害怕的是其罪行和其非法统治的腐败基础被曝光。法轮功学员正在帮助人们了解中国共产党的邪恶本质。值得庆幸的是，澳大利亚政府现在正在了解这个问题，并制定了马格尼茨基式的立法来制裁中共的人权侵犯者。
苏格兰法轮功学员中领馆前和平抗议，各界支持。2021年12月10日是国际人权日，这一天苏格兰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中共驻爱丁堡领事馆前和平抗议中共对法轮功团体的迫害。法轮功是教人向善、以真善忍为原则的修炼功法，目前已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上亿人通过修炼法轮功获得身心的健康。但在中国大陆，法轮功却是受中共迫害最严重的团体之一。参加抗议的法轮功学员中，有曾在中国大陆被绑架、遭受过严重的迫害后逃离中国的，也有曾经到过中国，要向中共当局讲清法轮功真相而被中共警察非法扣押的西方学员。抗议活动受到当地警察的保护，上午11点左右，警察来到活动现场，询问法轮功学员活动是否顺利，是否受到任何形式的干扰。警察告诉法轮功学员，如果有任何问题，都请及时和他们联系。活动也得到民众的瞩目和支持。中领馆位于进出爱丁堡市区的一个主干道上，又是一个十字路口，过往的车辆十分繁忙。很多停车等待红绿灯的司机都会鸣喇叭，以示支持，也有竖起大拇指赞赏的，也有拍照的。一位男士站在马路对面，看完横幅内容后，向学员鞠躬致敬。一位年轻人主动走过来要签名支持反迫害，学员告诉他如何在网上签名。帕特里克·格雷迪是苏格兰格拉斯哥选区的英国国会议员，在国际人权日到来之际，他与其他共7位英国议会议员致函法轮功团体，支持法轮功学员为结束迫害而进行的和平抗争。他在来信中说，人权是普世价值，必须得到世界所有政府的尊重。中国的法轮功修炼者、维吾尔族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民族必须被允许在不受迫害和恐吓的情况下表达他们的信仰和实践他们的信念。英国政府和其他民主国家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查明和质疑那些应对流离失所、任意逮捕和拘留、决定处决和活摘器官负责的人。有许多议员希望看到英国政府尽到这一点责任。今天所有的示威者以及所有把国际人权日标记下来的人们可以放心，我们将支持和声援争取人权自由和结束迫害的抗争。弗瑞尔·克拉克议员在支持信中表示， 法轮功被迫害的问题非常触动他的心。他说，我对在中国各地对法轮功修炼者和对其他宗教少数群体的活摘器官和不人道待遇深表关切，我的心与全体中国法轮功学员同在。克拉克议员还表示，他已问过英国外交大臣，最近就保护中国的宗教自由和信仰自由向中共外长提出了哪些交涉。他还问过外交大臣是否会见了英国法轮大法学会的代表，听取他们对中共政府非法迫害法轮功学员并对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担忧。身为国会议员、保守党主席兼内阁不管国务大臣，英国内阁中不专管某一部事务的部长级官员阿曼达·米林在回复福瑞尔·克拉克的询问时表示，我们仍然深切关注中共对宗教或信仰自由的限制，包括以宗教或信仰为自由迫害基督徒、穆斯林、佛教徒、法轮功修炼者和其他人。我们将继续监测和审查与中国活摘器官报告有关的证据，并就该问题与主要非政府组织和国际合作伙伴保持对话。我们定期向中共当局提出我们对人权的担忧。外交大臣最近一次是在10月22日与中共外交部长王毅通电话时这样做的。此外，12月8日，国会议员克里斯·布莱恩特主持了就马格尼斯基法案制裁中共对法轮功团体迫害及其他侵犯人权恶行的辩论。苏格兰法轮功学员凯伦收到了英国政府邀请他线上观看这次辩论的邮件。因中共侵犯人权，苏格兰和英国政府于12月7日和8日先后宣布与美国、澳大利亚等国一起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不派任何部长或高级别官员出席本届冬奥会。
台湾高雄番茄节主持人说，心有真善人，幸福平安进家门。一年一度的台湾高雄番茄节于2021年12月11号、12号两天在鹿竹体育园区登场，法轮大法团体年年受邀参加。今年除了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腰鼓队的表演外，并设立了一个介绍法轮功的展位，为鹿竹番茄节带来光明与美好。天国乐团洪亮的乐音吸引不少民众涌入，为当地农特产品及观光产业带来人潮和生机。在万象交替之际，鼓乐声声传递着法轮大法真善人的理念，送给民众无价的珍宝。随着疫情趋缓，2021鹿竹番茄节以欢喜乐园为主题如期登场。今年由高雄市长陈其迈、民政局长严清志、新闻局长董建宏、农业局长张清荣、鹿竹区长吴进兴、黄明泰议员、陈明泽议员、邱志伟立委共同为活动揭开序幕。法轮大法天国乐团用纯正积极向上的乐音给鹿竹番茄节带来光明与美好。阵容庞大的天国乐团和活泼亲切的腰鼓队所到之处带给乡亲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会主持人说，想要健康，除了注重养生外，养心更重要。可是我们打开报纸看到的不是这个不能吃，就是那个不能吃。但是如果每个人都能像法轮功团体这样，心有真善人，就可以让幸福平安进家门了。人在做，天在看，善良的人可以得到神佛的护佑。鹿竹区区长吴进兴说，看到年长的团员个个精神抖擞，有很好的身体，表示练法轮功好。练法轮功身体好又免费，请法轮功来表演，让乡亲有一个最好的选择。练法轮功可以有好身体和好的心性。当听到法轮功在大陆受到迫害，吴进兴表示，共产主义是全世界唾弃的，现在全世界都了解共产党是以欺骗的手段夺取他们所要的，他们是无神论的，我们中华神传文化相信有神在，相信天，相信神，这才是炎黄子孙。法轮功天国乐团在番茄节演出结束后，接着受邀移至兴达港观光鱼市。兴达港观光鱼市是高雄著名的鱼市，有各式各样的海鲜。兴达港观光鱼市人气兴旺，去年也邀请法轮功学员来兴达港观光鱼市练功弘法。这次再邀请天国乐团前来，总干事郑先生说，很感谢天国乐团带来的正能量、美好的音乐， 希望天国乐团能常来这演出，为这里带来生机、美好与希望。一旁卖鱼的陈先生也说，今天生意特别好，托法轮功带来的福气。在保险公司服务的李先生与幼儿园教师太太林女士每年都会来番茄节看天国乐团的表演，看完陆竹番茄节表演后也跟到兴达渔港观光鱼市看天国乐团的表演。李先生说，听了乐团的音乐会暂时忘却很多烦扰，沉浸在美好的音乐世界里，身心舒畅。林女士表示，很喜欢听天国乐团的音乐，感受到纯正能量，心情很愉悦。有一游客看到天国乐团表演后，想邀请法轮功团队在公司有大型活动时能前去演出介绍法轮功，让员工有机会认识和学练法轮功。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正法修炼活动简报。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在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当天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三位来自加拿大不同城市，渥太华、多伦多和温哥华的年轻人讲述了自己的父母因坚持真善忍信仰在中国遭受的迫害。他们的父母曾经是教授、艺术家、教师和高级工程师，但是因为中共的迫害，有些人至今被非法关押。加拿大国会法轮功之友联合主席、联邦议员加内特·金尼斯通过视频表达对法轮功学员的支持。他说，加拿大必须捍卫宗教和良心自由的基本人权。针对迫害，各党派议员纷纷发声，表示对法轮功修炼者持续受迫害的关注。我们已呼吁加拿大政府对中共策划的酷刑和杀害法轮功修炼者的肇事者实施法律制裁。我们已经要求加拿大政府公开呼吁结束对法轮功的迫害。
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12月7号在市政厅广场举行集会，呼吁加拿大政府在出席全球民主峰会期间要求中共停止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2年的迫害，立即释放加拿大公民在中国大陆被非法关押的亲人。多名加拿大政要到场发言，声援营救在中国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加拿大法轮大法协会已经向外交部长提交了一份150名中共官员的名单，以及近300页的证明材料，详细记录了中共官员对法轮功犯下的侵犯人权的行为。
12月21日，部分英国法轮功学员在伦敦首相府唐宁街10号对面，举行国际人权日的纪念活动。英国多位国会议员事先发来信函，表示对法轮功学员的支持。议员们表示要与法轮功学员们站在一起，呼吁结束苦难、结束迫害、结束姑息，呼吁英国政府为法轮功修炼者挺身而出，采取行动捍卫宗教自由的权利。卢卡斯议员在信中表示，我代表绿党向所有因拒绝放弃宗教信仰而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表示声援，我们准备采取行动捍卫宗教自由的权利。格林伍德议员在来信中说，我将继续敦促英国政府发出明确信息，即我们不会袖手旁观，也不会容忍这种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
11月28号和12月5号连续两个星期日下午，在法国巴黎的夏特雷地铁站和圣米歇尔广场，巴黎法轮功学员进行了练功、讲真相和征集签名反迫害的活动。闹市中，法轮功学员平静的打坐练功场面引人注目。
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之际，日本关东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国会前举行讲真相活动，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0多年的迫害，并呼吁日本议员与民众为人权发声，制裁迫害人权的中共官员。
美国休斯顿越南社区12月11号举办人权日集会，为人权发声，法轮功团体受邀参加。学员讲述了法轮功在中国大陆1999年前的情况，以及20多年来被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人权受到严重践踏的事实，呼吁社会善良的人士给予支持和帮助，终结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12月4日，墨西哥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墨西哥城召开，有来自墨西哥17个城市的法轮功学员前来参加，19位学员上台发言， 交流了他们如何按照真善忍原则修炼的体会。第二天，学员们在墨西哥城历史中心举行了讲真相的活动，向过往的人们演示功法，并发放讲真相的资料。
11月27号至12月5号，部分瑞典哥德堡的法轮功学员聚集在一起，用9天的晚上时间观看了李洪志师父的济南讲法九讲录像。结束那天，新老中西方学员都感到受益匪浅，交流了各自的感受和体会，大家都由衷的感恩师父和大法。
接下来请听大陆综合。2021年12月14日大陆综合消息，甘肃省庆阳市张平已被绑架20天，吉林榆树大法弟子孙淑霞和杨亚芝被网判入狱，甘肃省嘉峪关84岁大法弟子于淑凤被网判入狱，河北省隆化县法轮功学员张淑莲被非法判刑监外执行，江西省南昌市湾里区大法弟子黄佐平被绑架，湖南郴州七峰渡法轮功学员王武莲被迫害禁矿，辽宁本溪法轮功学员李红军、任桂芬夫妻等四人被绑架，河北保定李县派出所和村委会、居委会骚扰多位大法弟子，湖北省麻城市法轮大法学员邹桂香被绑架，唐山丰润区王官营镇潘耀荣等被派出所绑架，均已回家。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金家镇王金友被绑架情况补充，广东省深圳福田区法轮功学员钟平被绑架，曝光四川成都市彭州市政法委书记陈文的恶行电话补充，湖北武汉大法弟子张霞面临河南洛阳建西法庭非法开庭，甘肃白银市区法轮功学员顾富满被协党人员监控，甘肃白银市区李巧莲、赵清真和张有利夫妇被骚扰，辽宁市白塔区大法弟子李英被绑架，山东省潍坊青州市谭坊镇派出所警察骚扰法轮功学员，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法轮功学员刘宪勇被绑架情况补充，四川彭州胡章琼、王树清、胡一银被强行按手印信息补充，四川彭州市龙峰镇高黄村古圣池被强迫按手印，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紫荆二村闵秀娟被非法抄家，广东深圳法轮功学员钟平遭绑架失踪数日，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安宁市徐国珍被非法判刑半年，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回家的消息。编者注：大陆综合消息每天都有，因明慧周刊篇幅有限，我们每周只为大家罗列其中一天的小标题，内文省略。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辽宁本溪市法轮功学员乌成军先生2020年10月15号被本溪市公安局明山分局国保大队北地派出所社区20多人绑架非法关押，2021年12月1号被本溪市桓仁县法院非法判刑8年，乌成军已上诉。
辽宁葫芦岛市渤海造船厂工程师法轮功学员栾长辉2021年7月20日在上班时被龙岗区边防派出所所长孙玉柱等绑架构陷，11月24日被连山区法院非法庭审，11月30日家属接到葫芦岛市连山区法院的判决书，栾长辉被冤判4年，目前栾长辉家属正在为其上诉至中级法院。
河北泊头市法轮功学员李斌因为微信发东西了，2021年4月28号被河南安阳公安局文峰公安分局国保警察入室绑架抢劫，非法关押在河南安阳市。12月8号李斌的妻子接到河南法院的电话，得知李斌被网判7年半并勒索罚款5万元，李斌正在上诉至安阳市中级法院。
河北秦皇岛市65岁法轮功学员郭洪山曾遭10年冤狱，2021年5月26日在家被警察劫持，非法关押到秦皇岛市阜宁县看守所，被构陷到昌黎县法院，11月2日被非法开庭， 12月10日被昌黎县法院法官张秋生原判四年。
广东梅州市城区法轮功学员何清香女士2021年11月5号被非法判刑6年并勒索6万元罚金。她丈夫涂晴光2021年10月才出冤狱。十多年来，何清香与丈夫涂晴光聚少离多，夫妻俩2010年11月被绑架，而后都被冤判三年半。涂晴光于2017年4月12号再次被东郊派出所警察绑架，同年7月被非法判四年半。
广东梅州市蕉岭县法轮功学员许秋珍女士2021年10月22日在梅县区被法院非法开庭，现已被非法判刑两年八个月。2021年4月28日许秋珍在家被蕉岭县公安国保警察等十多人绑架非法抄家。
四川省达州市开江县法轮功学员万正平2020年2月29号被开江县国保大队和西城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2021年3月23号万正平被非法庭审，7月29号再被关押到看守所，现被诬判四年六个月。
浙江余姚市法轮功学员李彩萍女士在墙上书写法轮大法好，2021年5月23日被宁波余姚市公安局国保大队、余姚市黎州派出所和黎州街道办事处抄家绑架，12月初被余姚市法院非法判刑两年半，勒索罚金5000元，李彩萍已上诉。
天津滨海新区塘沽区70岁左右的法轮功学员王淑琴2014年4月16号在自家楼下被塘沽区工农村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抄家关押构陷，被非法判刑6年半，被迫害致病危，于2020年7月16号被提前释放出狱，被家人带去医院确诊为肺癌，于2021年10月24号含冤去世。
黑龙江密山市8511农场81岁的老太太张成花2018年3月27日上午8点刚出家门不远，就被从黑色轿车下来的几个人劫持，被密山法院非法判刑一年，罚金10000，被关进黑龙江女子监狱继续关押迫害，养老金也被扣发，于2021年10月上旬含冤离世。
四川周玉宝告社保中心停发退休金上诉。四川德阳市十方市法轮功学员周玉宝2021年5月控告德阳市社会保险事务中心停发退休工资，于2021年7月7号在德阳市泾阳区法院开庭，9月16号拿到判决书，结果如下。被告德阳市社会保险事务中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向原告周玉宝支付基本养老金，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德阳市社会保险事务中心负担，德阳市人社局拒不执行判决，周玉宝表示自己将继续依法维权。周玉宝，十方市退休工人，修炼法轮功，信仰真善人，在当地是有口皆碑的好人。2012年5月15号在公园乘凉遭国保警察殴打绑架，头部受伤。此后中共不法人员操控公安局、检察院、法院联合阻挠他家属请律师介入案件，驱赶威逼劫持他的家属，最终于12月6号骗过家属同事等非法开庭，冤判周玉宝三年徒刑。第一部分，上访维权。2021年1月12号周玉宝去邮政银行补登存折时，发现德阳市社会保险事务中心于2020年8月非法停发了他的退休工资，随后他到德阳市社会保险事务中心德阳市信访局向相关人员指出，退休工资是公民的私有财产，不是哪个政府或谁的恩赐，停发退休工资是违法的，要求依法恢复全额发放他的退休金。2021年3月5号周玉宝去德阳市信访局，接待他的工作人员是一位女士。3月9号周玉宝再次去了德阳市信访局，德阳市社会保险事务中心信访局的邝主任接待了他，邝主任听了情况后做了记录，同时收下了周玉宝的书面材料， 把周玉宝所反映的情况归纳为三点。一，不能扣2012年至2015年的退休工资，要求依法恢复全额发放。二，为什么2012年至2015年不扣，而在2020年8月才扣？而川劳社发200618号通知是2006年1月1号开始执行的，为什么那时不执行？三，他们依据的川劳社发200618号通知不符合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社保基金法、社会保险法、立法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法律，那么这个通知更没有法律的效力，所以他们停发周玉宝的退休工资是非法的。2021年3月22号，周玉宝收到了德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快递发来的受理告知书，从德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原服刑期间扣发退休费等问题的回复中可以看到，他们对周玉宝提出的三个问题只说了第一个问题。第二部分，控告开庭。2021年5月24号，周玉宝去了德阳市中级法院诉讼中心交诉状，诉讼中心的工作人员说，从今年5月1号起，中级法院不再接行政诉讼状，你到德阳市泾阳区法院诉讼中心去交起诉状。2021年7月7号，周玉宝到德阳市泾阳区法院行政庭按时开庭。当审判长让被告就具体行政行为向法庭举证时，被告方提出以下文件。一、劳社厅2001/44号复函。二、315号函。三、四川省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施办法的实施细则。四、通知。五、刑事判决书。六、违规领取的养老金的情况说明。当审判长让原告发表质证意见时，原告说，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几个文件不属于法律范畴，不能作为扣发我工资的依据。当审判长问原告有没有证据提交时，原告回答，没有，但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宪法效力最高，是其他立法活动的法律依据，任何法律法规都不能违反宪法，宪法是上位法，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以及两高司法解释和中国政府加入的国际条约等效力低于宪法，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效力低于法律，国务院各部及委员会等直属机构制定的部门规章效力和地方政府规章更低于法规，被告所依据全是通知，与我国的宪法、劳动法、社会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社保基金法、社会保险法、立法法等一系列法律规定相抵触，更不能作为扣我退休金的法律依据。原告并称，被告按照法律规定不应该停发我的养老保险金，被告提交的文件通知不是法律，所以被告的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应该把扣发我的养老金退还给我，请法院依法判决。第三部分，判决结果。2021年9月2号，周玉宝电话询问德阳市泾阳区法院行政庭，庭审有结果了吗？对方回答说，现等待签字。9月15号，德阳市泾阳区法院行政庭电话通知周玉宝到泾阳区法院拿判决书。2021年9月16号，周玉宝到德阳市泾阳区法院拿到了判决书。因篇幅受限，内容省略，判决结果如下。综上，原告请求被告市社保中心履行支付基本养老金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73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德阳市社会保险事务中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向原告周玉宝支付基本养老金。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德阳市社会保险事务中心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德阳市中级法院。第四部分，德阳市人社局不执行判决。周玉宝依法维权，法院判赢了官司，但同时又说， 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退休人员被判刑后有关养老保险待遇问题的复函，劳社厅2001/44号复函《四川省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施办法的实施细则》，川劳社发2006/18号第67条的规定，退休人员被判处拘役、有期徒刑以及以上刑罚或被劳教的，服刑或劳教期间停发基本养老金。因此，原告在服刑期间违规领取的养老金应予退还。而德阳市人社局2021年10月补发了2020年8月起的退休工资，从2020年8月起只发给周玉宝扣除后的每月 2660.01 元，每月被非法扣除600多元，还要周玉宝退还三年服刑期间领取的工资121643元。周玉宝表示自己将继续依法维权。
迫害法轮功，村委会协党人员集体遭恶报，作者河北大法学员。河北省廊坊市巴州市塘二里镇的一个村的村委会协党人员，自从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开始对法轮功迫害以来，被名利诱惑，被中共协党的谎言欺骗与胁迫，积极配合上级部门与派出所警察迫害当地法轮功学员，长期跟踪监视骚扰当地法轮功学员，给法轮功学员的个人与家庭造成严重伤害，也给当地民众造成了无形的心理伤害。法轮功不是一般的气功，是佛法修炼，中共利用政治与假借法律对法轮功的打压，实质是对佛法与佛法修炼人的迫害。所有参与迫害的人执行所谓的政策与完成所谓的工作的过程，实质是对佛法犯罪的过程，均在无知中造下巨大罪业。善恶有报是天理，特别是对佛法犯罪更是如此，面临可怕的后果。那些参与迫害佛法遭到恶报的邪党人员，就是在偿还自己对佛法犯下罪恶的一种世间表现。巴州市塘二里镇的参与迫害的一个村委会邪党人员集体遭到恶报的具体事例，就充分说明这样一个天理，也在警醒世人对佛法要有敬畏之心。事例一，刘万树，村支书。1999年7月20日，中共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后，当地法轮功学员为了说明法轮功的真相，去北京上访，被当地派出所人员劫持回当地镇政府。刘万树到镇政府见到法轮功学员，当面污蔑法轮功，说些对大法师父不敬的诽谤之词，还威胁法轮功学员，要弄死你们。刘万树被中共与江泽民集团欺骗，无知中对佛法犯下罪恶，遭到了恶报。2002年冬天，50多岁的刘万树身患癌症，痛苦死亡。事例二，宋庆通，村长。1999年7月20日以来，宋庆通积极追随中共迫害当地的法轮功学员。每到所谓敏感日，他都配合派出所警察骚扰当地法轮功学员，为自己造下迫害佛法的巨大罪业，遭到恶报。一次酒后突然摔倒，当即死亡，年仅50多岁。事例三，荣少华，村会计。1999年7月20日，荣少华积极配合中共迫害当地的法轮功学员，长期监视跟踪法轮功学员，每天都向派出所汇报法轮功学员的所谓情况，无知中对佛法犯罪遭到恶报。一天，他突然脑出血，被送去医院抢救，脱离了生命危险，回到家中。可是他认识不到这是对他佛法犯罪遭到了报应，这是神佛对他的警告，他仍然执迷不悟，脑出血病再次复发，被送去医院抢救，做了手术，花费近20万元人民币，几乎花光家中积蓄。可是同病房的其他病人手术后病情都开始好转，唯独他手术后病情没有好转，抽完血后脑袋上起包，医院要求再次手术，可是因为没钱医治，他只好回到家里。因为手术时切开了气管，说话很困难，要用手扶着喉咙才能说话，非常痛苦。三年后，他在痛苦中死亡，时年50多岁。一个生命就这样被中共邪党的谎言毁掉了，最终落得个家破人亡。事例四，杨俊成，质保主任。1999年7月20日以来，一直配合派出所骚扰当地的法轮功学员，无知中对佛法犯罪遭到了恶报，并殃及了自己的亲人， 大年三十的晚上，杨俊成的媳妇喝毒药自杀身亡，他本人也身体不好，走路也很费劲，又一个好端端的家庭被江泽民与中共协党的谎言毁掉了。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